弟兄们，这是一篇很难释放的信息，因为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题目，也就是说到祷告。祷告是那么简单，就是一个小孩也会祷告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他们能够发出祷告，而那些祷告也可能得着答应。但是另外一面，祷告也许是最奥秘神秘的活动，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活动，祷告是最奥秘的。今天下午因着时间的限制，事实上我们也经常很多次重复的说到祷告这件事，但是我很感谢主，弟兄们编写这篇纲要包含了特别的一段说到祷告。当我们在说这一个新人的时候，这个篇题是为着一个新人的实际与实行所需要的祷告。简单的说，为着这一个新人有真正的实际需要祷告，但这里所说的不是任何一种的祷告，乃是某一种的祷告。为着这一个新人的实行能够做出来，在主的恢复里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实行，这种的祷告是需要的。正如我们讲过的许多信息，我们都请求弟兄们要与主合作，也与释放信息的弟兄合作，要放下或者我们任何的想法和观念，甚至我们的已过的经历都要放下或摆在一边，使我们也许能够领受一些新的东西，特别的东西，我要说是领受，从主领受更深的更前进的东西。我有很深的感觉，今天地上要让一个新人出现，有一种的祷告是必须形成的，必须有这样一种在恢复的众召会当中出现这样一种祷告的情形。我们不能只是做一点事就产生一个新人。今天早晨我们得着很实际的帮助，说到接受基督做人位，也说到我们需要长大，需要为着别人的长大，在教会生活中为着别人的长大竭力奋斗。但是我要说，今天下午今天的这第三篇信息，我们来到一件非常中心的事。我要根据这篇纲要用三个词来总结这篇信息。 一个词都包括三件事，请你们注意。如果你抓住了这些，你就得到整篇纲要。这些词不一定在纲要本身出现，是我里面想到的。第一是执实。什么叫做执实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何把祷告这件事，这么深的、这么奥秘的事，执实出来呢？这是神与人、人与神之间的这一件事，如何实化呢？这一种的来往流通，在神和人之间是那样的高，那样的深，但又是那样的真实。我们如何执实这样的一种的实行或操练呢？或者祷告的应用。所以这里我有三个点。那第二个词是条件或者光景。我们说到我们要达到某一种良好的情形，我们要祷告，直到我们进到那样的情形里。但是我今天下午要反过来说，事实上我们需要有某些的情形、某些的条件达到了，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、真正的祷告。如果我们没有某一种的状况和情形，我们的祷告也许是虚妄的，或者是无效的，无法达到目标，或者无法达到神的目标。所以我们也要来看这三个条件或三种情形。第三个词我要用的是反照。反照，换句话说，这三件事，教会信徒必须回应、响应。我们在祷告祈求的里面有三方面需要与属天的、天上的基督相呼应。他在那里尽他天上的职事。这个时候甚至可以说已过这两千年，他一直在尽这天上的职事。所以执实、条件和反照。我首先要给你们对一点是有深刻的印象，这也是连于我昨天讲的第二篇信息。说到新人的实际，就是神人生活的实际。那个实际，正如我们说基督身体的实际，那一个实际不是在空中，不是理论的、抽象的。那个实际事实上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，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团体的生活里担负着这样的一个实际。当我们信徒以某种方式团体的生活在一起，那一个生活就会带着某一种的实际，会把一种的实际担负出来，使其成为可见的、可摸着的，仇敌也能看见，世人也能做见证。同样的， 关于一个新人的实际也是一样，那个实际乃是一种生活，我要称之为新人的生活。所以当我们说到教会，我们造了这个词教会生活，因着教会首先是基督的身体，第二是神属天的国，第三在实际上神属天的国，第三是神的居所或神的家人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身体生活，身体生活就是教会生活的实行。我们也可以称之作国度生活，这是罗马十四章。神的国不在于吃喝，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等等。这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生活。第三我们说国教会生活乃是真正的家庭生活，就是神的家庭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。但是这个周末我要可能引进一个新的词到主的恢复里，就是新人生活。有一位弟兄他的英文名是新人 Newman， 林承恩弟兄他的英文名字是新人，他是台北来的同工。我想现在我们不要说是 Newman 这个是一般的英文的发音，或者是一个英文常用的姓氏。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称作 New Man， 那是更属灵了。从现在开始我要叫你做新人弟兄， New Man 弟兄。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是新人，我们的名字弟兄姊妹都应当是新人，我们的教会生活也应当有这个名字。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能不能说你的新人生活如何，在台北在杜拜新人生活如何，在加纳这个新人生活如何，在伦敦新人生活如何。当你用了那么一个词句，你就会想到教会生活有一些不同的条件。有些你的教会生活可能是身体生活，是国度生活，是家庭生活。但是你的教会生活是否新人生活呢？是否有新人的实际与实行呢？弟兄们，我有深刻的认定，我们不是只是在组织什么或创造什么，如果没有祷告这是不可能的，这必须是连于我们的祷告生活。我要提醒你们，如果我记得没有错，有一本书叫做神人的生活，那是李弟兄在90年代的中期，他那时候非常有负担说到神人生活。这本书神人的生活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整本书都是在说到主耶稣的生活，主要是从马太福音来说主耶稣的生活。李弟兄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榜样，一个原型，一个神人的榜样模型原型，一张一张的他说到主生活的细节，从马槽到十字架。 从马槽到十字架。事实上还不止十字架，还到了十字架的另外一面。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你去读那些信息，我要说李弟兄所注重的关于主耶稣的神人生活，李弟兄最着重的就是他的祷告。事实上那本书是一本说到祷告绝佳的书，说到主耶稣的祷告，这第一个神人的祷告。所以我要建议你们读那本书，而且慢慢的读，你就会得着深刻的印象。主耶稣过神人的生活乃是借着祷告，几乎没有另外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成功的过神人生活。若没有祷告，你怎么努力你都没有办法达到。如果你不像主一样这样做一个祷告的人，你就无法过那样的生活。今天我们众人都是这样，弟兄们姊妹们，在众地方教会里，我们绝对无法过神人的生活，或者说活基督，而有一个新人的实际与实行。我在这里不只是说为新人祷告，主啊产生一个新人，主啊我们已经有一个新人，要产生一个新人，不是，那个是祷告的内容。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祷告生活。所以这里第一个负担是要执实祷告这件事。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晨，我一直在思想神人耶稣这件事，我就写下了几乎主耶稣祷告的事例，主耶稣祷告的事例，大多数的都是在一节圣经里。我没有时间因着要讲这篇信息，我就很快的摸这件事给你们一点印象。这就是主的祷告。主的祷告并不是所谓的主祷文，我们在诸天世上的父愿，你的名被称为圣等等等等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正如我们赦免别人，不叫我们进入试诱等等，那不是主的祷告。那些是祷告的原则，主的祷告是这样，这就是他如何祷告，他如何生活。我没有特别的顺序，是从四卷福音书路加三章二十一节，你可以记下来。主耶稣受浸了之后，他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开了，圣灵降在他身上。那里说到他正祷告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他身上。马太十四章二十三节说到他上山去祷告，这个就是他给五千人吃饱，他独自上山去祷告，不是带着门徒，他打发门徒坐船出去了，到对岸去，他独自上山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单独在那里。弟兄们，不要害怕单独，我们需要在祷告中单独与主同在，这个就是主 马可一章三十五节说到，主耶稣清晨天还未亮的时候，事实上天还没有亮，他就到旷野去祷告。他不仅是单独一人，他更是到旷野的地方，没有别的可以看见，没有别的可以做，没有任何打岔，没有什么东西去刺激他，在那里没有别的，只有祷告，那就是祷告正确的地方。路加五章十六节，他经常退到旷野去祷告。我不知道有多通常，但是我知道这个神人他必须退去，从他这一切繁忙的事情当中，从吵杂的群众，甚至从他地上只是最重要的事物离开，退到旷野去祷告。我相信现在你应当可以看出主如何多方的祷告，作为一个人他是那么多的祷告。马可六章四十六节，他上山去祷告，这是他识别了门徒往上上去祷告。他每一次做完一件事他就祷告，在事情跟事情中间他祷告，祷告更多的祷告，似乎祷告就是那个连结，在这一位救主一切的活动之中，他把这些用祷告连结起来，他用祷告填满这些的空气。路加六章十二节，那些日子主耶稣上山去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有时候他清晨起来祷告，有时候他整夜祷告。这一次当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要选立十二个使徒。那里说到他整夜祷告神，你去读注解，这个希腊文，这个祷告神直译是在神的祷告中，他整夜在神的祷告中。路加九章十八节，他独自祷告的时候，门徒也同他在一起，然后耶稣问他们说，群众说我是谁，我们知道那个故事，但那个是在他祷告之后。你不会知道主做了多少的事情，都是先有祷告。这是基督，他是弥赛亚，他为什么还需要祷告？他只要做一切都是完美的，不，他需要祷告，因为他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人。马太二十六章三十六节，在客西马尼园，他告诉门徒，你们留在这里，我往那里去祷告。三十六节、三十九节、四十二、四十四节，他三次祷告。保罗为着他身上的刺祷告三次，这里主祷告为着十字架祷告三次，要他能够免除十字架的死，但是每一次他都说，不是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父的意思，愿父的旨意成就。他三次这样祷告， 在他被捉拿之前，路加十一章一节，他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：“主啊，教导我们祷告。”这些在他周围的人必定是看见他那么多的祷告，所以他们求他们的教师教导他们祷告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谦卑的有这样的祷告，主啊，重新的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甚至这个周末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我们不能说我们知道怎么祷告，我们不能那么有把握，我们也许祷告了，但那个祷告不会产生新人，也许产生某个结果，应付某种需要，但那可能不是主的需要，要得着一个新人。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二节，他告诉彼得：“我为你们祈求，你们会失败，你会否认我，但是我为你祷告。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主某一次专特的为彼得祷告，不是一般的呢，是特别为彼得祈求，使他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使他回转过来，可以兼顾他的弟兄。如果没有主的祷告，就不会有彼得。那时候主还没有升天，他在地上就为这一位代求，不用说，就最大的祷告就的内容记载下来，就是约翰十七章。约翰十七章，主在钉十字架之前，他在门徒中间的做工，不是用一篇信息，乃是用这一篇最深的、最高的向着父的祷告，使我们能够蒙保守，使我们众人都能够被成全，成为一。如果我们要说一个新人，事实上实际上这个就是他的那个祷告。我想这不是全部，但是对我们来说也足够了。这个就是第一个神人，第一个新人的生活。有一件小事，就是信息到几点呢？信息可以到三点半。OK， 好，还有够的时间。谢谢你们准备那个钟。我也要建议你们去读我们诗歌本里们关于祷告的诗歌，有些是收集别的作者，有的是尼基兄和李庸的著作，大概有三十八首。我要说，甚至一些别人写的诗歌也是非常好的诗歌，不要认为他我们没有标注是李庸尼庸的，你就觉得不重要。事实上有些是很好的，要用这些诗歌来帮助你的祷告生活。好，我们来看这篇信息，如何执实这个奥秘的实行祷告，使我们能够过一个神人奥秘的生活，并且能够产生一个新人这个奥秘的实际。 所以我们有三个大点，这每一个大点都说到关于执事的一方面。第一，我们祷告的管制原则应当是祷告总是把我们带到神里面，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很简单的一句话。也许是引自《祷告》那本书的第一章。第一重点，每当我们的祷告没有把我们带到神里面，那就不对了，我们不该继续那样祷告。正确祷告的果效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在神里面。这里引用的经节是《路加十一章一到十三节》，在那里主在祷告，然后一个门徒求主教导他们祷告，然后主这样对他们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父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我们日用的食物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诱。李弟兄说，在路加福音生命读经，他说他研读这段的时候，他问在基督教他们称这做主导文，这一段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李弟兄的结论是，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，他说这告诉我们真正的祷告应当把我们带到神里面，这一切的是关于父的名被尊为圣，关于他的国来临，关于天天赐给我们食物，关于我们罪的赦免等等，这一切是什么呢？都在神的范围里，在神的范围里。这不是一个你背诵的祷告文，像公会里面有这个祷告文，你可能那样祷告却完全是在神之外。我担心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把我们带进神里面，反而我们越祷告越离开神，越从神出来。真实的祷告，弟兄们，应当只做一件事，应当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们祷告以前我们在神之外离开了神，但是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在神里面了，我们就在神的范围里，我们在这神圣奥秘的范围里，就是那里神圣奥秘的范围里，这范围事实上有就是三一神自己，你发现你自己就在那个范围里，你忘掉了时间，你忘掉了地点，你在永远里，因为你在神里面。我们有多少祷告产生这样的结果呢？我们有些人祷告的时候一边还在看手机，祷告几句然后又来看手机，什么事？我不是开玩笑，今天都是这样。我们有多少人实际花时间祷告，把我们祷告到神里面，这是需要实践的，这需要你到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刺激的事，你是单独和他在一起，不受打岔，你把你自己祷告到神里面，乃是在神里面事情才会发生，这是真实的祷告。 弟兄们，我不能说更多，我只能说你需要经历这些事。二，当然你在这个范围里，你与神是一，你被神围绕，你被神的心愿所浸透，你只注意他的权益，你里里外外周围的都是神。好，第二大点，如何执实祷告，在真实祷告时的经历，使我们能摸着一个新人的实际。我要说这第二个点，就是我们的祷告必须是真正的祷告，并不是说你要很诚心很真诚的祷告，那才是真正的祷告。我不是说那个，我所说的乃是你这个时刻的祷告是不是一种真实的祷告，或者只是祷告却不是真实的祷告，完全不是真实的，不是那么正确。那个真实的祷告，你看看我们自己个人很多的祷告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一点都不真实，只不过是填满一段时间，只是从我们的头脑里面说出一些话，用一些我们很熟悉的词句，我们都知道怎么祷告，甚至我们都是祷告专家，但是这些祷告可能不真实。就着神而言，这些祷告可能不真实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学习有真实的祷告，唯有真实的祷告能够把使我们摸着一个新人的实际。如果你不是这样祷告，你就离开了那个实际。主耶稣每一次祷告都是真实的祷告，向父祷告。第一重点，在真实祷告时，我们是在我们的灵里，也与主是一灵，我们乃是在这些时候活基督。弟兄们，你有这个经历吗？我告诉你，事实上我们活基督最有把握活基督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祷告。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，很难说你也许活基督也许不活基督，但是如果你真正的真实的在祷告，那个时候你必定是活基督，因为你在神里面。弟兄们，不管我们是单独的分别出来祷告，或者我们只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做事的时候，在祷告的灵里，有时候花一两分钟，因为我们只有那么短的时间，但我们若是操练，有建立起这样一种真实祷告的习惯，甚至简短的时间，你都会与主是一灵，因此你就是在活基督。我们若没有祷告，就无法活基督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要不住的祷告，这就像呼吸一样。我要说，有时候我们呼求主，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这是很好，这是有帮助，但是有时候那样的呼求也不太真实。我们的日常生活应当与我们真实祷告时的经历一样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是说， 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延续着我们的祷告，同样的一种情形，同样的一种光景，同样的一种气氛。当然一个做妈妈的在养孩子，在煮饭，做爸爸的在上班。在马太福音说到两个女人推磨，两个人在田里，他们都在做一些普通的事，但是忽然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哪一个呢？被取去的，我相信那个是在他的灵里与主是一灵活基督。当他在做这些很实务实际的事，为人生活实际的事，他是里头真实的与主祷告。这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事情成为神人生活的一部分。我要告诉所有年轻的一代，不要以为你们在养育孩子你们就没有时间祷告，你乃是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在祷告。我们不是只是说祷告，乃是说一种祷告的状况，祷告的情形，祷告的空气。三小点，我们祷告时就进入与主的交通中，并感觉得到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真正与他是一灵，他也实在与我们是一灵。没有别的时间能够像真实祷告的时间一样，你发现你自己是那么与主是一。甚至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也不是那么与主是一，但是在这种的祷告里面，你有把握你的确与他是一灵。这就说这是可能的，在那个时候你就真正的住约翰十五章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怎样住呢？弟兄们，借着祷告。我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，你只是走来走去祷告。显然的，我们不是那样子。我们乃是说到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过祷告的生活。当我们在那里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有祷告的生活，我们有可能与主是一，与他是一灵，住在他里面，时时刻刻活在那个生机的连结里。弟兄们，那是可能的，我们需要建立起这件事。四小点，我们若保守自己在祷告的情形里，就会在文化之外，并且与主是一灵，享受他的同在，自然而然的活他。当我们在祷告的状态里，我们就是脱离自己，我们的确脱离了自己，因为我们是在神里面。因为我们脱离了自己，我们就脱离了我们天然的生命，天然的人，在这个天然的里面就有这一切文化差异规条，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反应，你都在这一切之外。你是在一种的情形里，你与主是一灵，在祷告中与主是一灵。第二终点，每当我们经历真实的祷告，我们就在文化之外，特别是在文化的意见之外。这里的难处是意见。你去读成全训练那本书，我们只不过是一堆行走的意见。 所以不是死人在行走，是意见在行走，我们都是行走之中的意见。我们一开口，甚至是说一些属灵的事，那也是意见。当我们来在一起，只不过是发表意见的时间。弟兄们，你可以试着去抵挡、去拒绝，都没有用，意见还是活着。特别是文化方面的意见，唯一的祷告方法就是我们祷告，把自己的从内里面祷告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弟兄们，在我们交通以前，我们要把自己祷告到神里面。这不是一件儿戏的事。有时候我们祷告交通之后，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又没有在神里面了，我们又在自己里面，所以我们又要再祷告一小点。我们又有真实的祷告，我们就越经历在文化的意见之外。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是一像祷告一样，但我们一不祷告我们就争，但是我们一祷告我们就是一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祷告完了停下来，我们还要继续祷告，使我们能够有真正的一。这样我们就摸着一个新人的实际，我们就领悟新人只由基督所构成，并且在这个范围里没有文化的分歧。唯有借着祷告，我们才进入调和的灵里，就是至圣所，就是神所在的地方。在这个范围里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，再没有别的。好，第三件事，我们要执持祷告这一件重大的事。我们需要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因为祷告与征战有关。所以第三件重要的事，要执持的真实的祷告，就是要坚定持续。就是持续不断坚持在一种的情形光景里面，并且是坚定持续的从事一件事或从事某一个事业。虽然在一切的反对、一切的打岔之中，这一切搅扰打岔我们的事，你还继续往前，你是坚定持续的。这也许是祷告最高的美德，就是坚定持续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，不仅于哥罗西四章二节、以弗所六章十七节，在整个新约里面都有这个坚定持续祷告的思想，到处都有，到处都有这个思想。似乎祷告只有当你坚定持续的时候才有果效。这是因为这里有一场征战，仇敌在这里竭尽所能的压制我们，要阻止我们这样祷告。第一终点，为要在神这边与撒旦征战，我们需要坚定持续的祷告。二，我们站在神这边的人发现整个宇宙都在反对我们，尤其是反对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说撒旦反对我们、反对教会，我们几乎可以说撒旦是在反对我们的祷告生活，以及反对教会的祷告。 这就是他所反对的。他知道那个是战略点，那个会伤害他，那会推翻他的国度，那会消除他的作为，那会将他击败，就是圣徒的祷告，教会的祷告。所以他会竭尽所能的制止那样的祷告。一小点，在我们的环境中几乎每一件事都与祷告相对。二，祷告的阻力不仅在我们外面，甚至在我们里面。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要闭上眼睛？这不是一种形式。主祷告的时候他是举目望天看着父，所以闭上眼睛不是形式，但是闭上眼睛是不错，因为你把一切关闭在外，你把一切的打岔，一切的环境关闭在外。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应该关上我们的耳朵，把一切的杂音关除在外。我们周围这一切的吵杂声音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都会制止我们祷告。第三小点，祷告乃是抵挡堕落宇宙中的潮流趋势。这是相当重要的一句话。 A， 我们要祷告就必须反对我们环境中的潮流。我们的环境中，在社会里有一种的潮流，我们如果不祷告就会随波逐流。我们一停止祷告，我们就在那邪恶的潮流的里面随波逐流。这个属世的潮流就把我们带走。 C 小点，唯有祷告能使我们反潮流，因此我们需要持续的祷告，坚定的祷告。弟兄们，我发现在我的经历里，这是我失败最多的地方。我祷告，但是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几乎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也许说我也有很多祷告，我祷告了很多了，我们可以停一下来做一些处理一些事情。这个就是常常发生的，我们停止祷告，下一件事我们知道，我们一两天都不祷告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有人告诉我说，1700多年的时候，他们是100年之久持续的祷告。他们说到有这个守望台的祷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不是说我们要有那样的做法，但是我要说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坚定持续的祷告，让神能够做工。李弟兄的话，我们应当一直记住，为什么我们做的那么多却祷告的那么少。当祷告能够比工作做成的更多呢？我们来到下一项，这个是我要说的条件。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条件，或者有这样的情形，使我们能够坚定持续的祷告。中地方教会但愿都能够建造起来，成为祷告的教会，圣徒们都能够真正的接受负担，由这样的祷告。我只觉得我们越临近世代的末了，我们就越需要更多的祷告，而不是更少的祷告。第四大点，为着一个新人而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关系到三件事、三个条件或三种情形：基督的平安、基督的话，这是第二；第三，与基督联合的生活。 当然这些都在哥罗西三章十五到十七节。弟兄们，这是在保罗说到新人之后，三章十到十一节说到这一个新人，这两节关于新人非常有名的经节，他接着立刻就说到一种实际的生活，圣徒实际的生活是与基督联合的生活，用我们今天的话，这就是神人的生活，这一个新人的生活。所以李弟兄在他的说话里把这经节里面这三件事摆在一起，三章十节十一节之后有这一段，然后到了第四章开头二节，保罗说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那几乎可以说是哥罗西书的结语，就是实行来说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在新人的启示之后，保罗摆出三种情形，我们要读这个纲要。第一，基督的平安，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仲裁，这个做仲裁就是管制管理。第一重点，基督的平安就是基督自己已使犹太人的外邦人成为一个新人，如今为着基督身体的生活，并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，我们应当让这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仲裁。十五节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仲裁，请听，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平安，且要感恩。今天早晨我要这样说，我们要有这样一种的祷告生活，新人祷告生活，我们必须活在一种平安的光景之中，这是内里的平安，这平安就是基督自己做我们的平安。我告诉你，一个里面没有平安的人是无法祷告的。如果你里面是有风浪在翻腾，有难处，例如你跟某弟兄有难处，你跟那位弟兄有难处，基督的平安无法在你里面管制你，做仲裁，做裁判，你只不过在你的感觉，你的反应里，你就没有平安。我告诉你，若是那样，你就无法坚定持续的祷告。所以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仲裁，为着这一个新人生活，使我们能够有新人实际的出现。主说你们到祭坛前献礼物的时候，要先到这一位你得罪的弟兄那里与他和好，先把那件事对付清楚，你才到我这里来。所以要先对付你的难处，要与弟兄和好，然后你才到祭坛这里来献礼物，我才会悦纳你的祭物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平安，你的祷告是神不悦纳的，不是因为你不真诚，乃是因为没有平安，这个光景不对了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点， 基督运用他做他的身份，并将他的丰富供应我们的路，乃是借着他的话。所以下一节另外一件事说到，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用等等。所以我们必须有的第二种情形，使我们能够有新人祷告生活，就是我们必须让主的话丰丰富的住在我们里面，不仅仅是由这个话，更是让这个话，让这个人位接受基督做人位，就是要让他的话，这个话今天就是基督自己，我们要让这话住在你里面，居住在你里面，好像让一个人深深的住在你里面，安家在你里面，而且是丰丰富的住在你的里面，要让各样的智慧，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的里面，到这样的地步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话乃是他的工具，让他能够把他神圣的丰富供应到我们的里面，他以千百样的方式把他的丰富供应给我们，我们需要这些丰富，我们需要主的话来维持我们的祷告。你知道最好的祷告乃是充满神的话的祷告，我不是说你字面上引用神的话，乃是用祷告与话调和，这是最高的祷告，这就是用神的话说回去给神听，用神自己的应许向神祷告。我们需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该关闭，乃该向主并向他的话敞开我们全人，愿意被基督的话充满。这不仅仅是读圣经，当然我们需要读圣经，但问题是这个话有多少进到你的里面，活在你的里面，像一个人位住在你的里面，像一个人搬家到你的里面，从里面将你充满。我们需要让基督话像一个人位一样在我们里面运行行动并存留，使我们全人被基督的话渗透并浸透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导读，导读不是地方教会的文化，不仅仅是地方教会的一种所谓的实行，导读是必须的，因为这把我们这个把主的话和我们的祷告连在一起，让这个话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渗透我们，活的充满我们。有人称作活串珠，他也许是活串珠，但是我不知道有基督的话多少丰丰富富的住在他的里面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你可以把整本圣经都背起来了，但是基督的话并没有住在你里面。我们要为着一个新人让基督的话丰丰富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仲裁。所以这三个条件，三种光景是连贯的，首先有平安，然后第二就有话，第三或与基督连套的生活，意思就是我们生活中不离开基督，反而与他是一，并且借着在那灵里行动，凡事都在他的名里行，这是十七节。凡你们所行的，无论是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这里的重点是我们做事，我们说话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无论做什么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，在这个名里，这个在里面是一种的连结， 联合，我们过一种与基督是一的生活。这个名是指人位，在他的名里，就是在这个人位里。所以我们的生活中不离开基督，如果你的生活离开了基督，你怎么能够祷告呢？你怎么能够有新人的祷告呢？这一种的祷告是反照他天上执事里的代求。你可能只是祷告你的意见，你的负担，你并不是回应基督天上的祷告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需要过一种在灵里的生活，在灵里行，生活行动来维持我们的祷告。第四重点，我们需要受基督的平安管制，让基督的话居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且过与基督联合的生活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五大点，关于反照。正确的祷告按照神的经纶，在神的经纶里，事实上乃是响应，乃是反照，乃是一种的回应回响呼应，一种已经存在的祷告。这个祷告就是大祭司自己在祷告，一直在祷告，现今仍在祷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当我在说话的时候，他仍然在祷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基督在神的右边祷告。基督受死，他复活了，并且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代求。这里说到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他的坐宝座，以及他的代求，这一节就有这四件事，这给我们看见他代求的执事是多么重要。罗马八章三十四节，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，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。我们借着他来到神面前，他能拯救我们的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。基督如何，今天他如何拯救我们到底，乃是借着他维持不断的为我们祷告。我们需要回应他的这个祷告。好，我们来读纲要。第一重点，基督是大祭司为人代求，这是第一，这是第一件事。他代求。第二，他是属天的执事供应人，这是第二件事。他在做的，在天上做的就是供应人，在属天的账目里。第三，他也是神，有神气眼的救赎主，执行神的行政与完成神的定旨，从神的宝座那里执行神的行政。所以这三件事都是属于基督天上的执事。第一，做大祭司代求；第二，做属天的执事供应人，他在分事，他在供应；第三，作为有神气眼的救赎主，他在执行神的行政。这一切都是为着成就神的定旨。我要说，这一切都是为着产生一个新人。所以这三件事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的内容应当是回应他现在所祷告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与他是一。为什么这里有天梯，天地之间有天梯，这里有一个东西把宝座连到我们的灵，这里有一个来往的交通，来来往往的交通，宝座上的东西传输到我们的灵至圣所里，我们祷告回去，向着宝座而去，这是来来回回的交通。每一次我们回应的时候，属天的代求者就加一点东西，更当前的，更为着现在的，然后我们接受，这就好像数位传输，这是及时的，凡是在天上现在所发生的，我们在灵里都立刻得着了，这是那么快，在这个交通来往的里面，我们能够向他有回应，向他祷告回去，这就是基督在上面祷告，或者说在上面的在上面的基督向我们里面下面的基督祷告，下面的基督向上面的基督祷告，这样来来回回，应当就是教会这2000年所做的事，这更是主恢复里的众教会应该做的事。二，重点，基督献上的执事需要我们的响应，他不需要我们发起。我们诗歌里面关于祷告的这段很多说到，祷告不是我们发起的，我们是安静在他的面前等候他发令，他先有发表，他从天上祷告，然后我们响应。一小点，我们在地上要成为基督天上执事的仿照。二，寻求在上面的事，意思就是我们与基督天上的执事相呼应，这是在三章哥罗西第三章，你们既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要寻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他在那里做什么呢？在那里代求。弟兄们，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乃要思念在上面的事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是在祷告的情形里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响应基督天上的执事。三小点，我们寻求在上面的事，就响应并反照基督天上的执事。四，我们与基督同活的目的，就是在他为众召会的代求里，在他将属天圣命的供应服侍给圣徒的执事上，并在他执行神行政的事上与他是一。这里又重复这三件事，第一是代求，第二是供应，第三是行政。在我们的祷告里就有这三件事，当然我们的祷告就是反照他的代求，我们也有更多的祷告为着圣徒得供应。保罗几乎每一封书信都说，我不住地为你们祷告，为你们祈求，在祷告中想念纪念你们。保罗虽然离开圣徒们，他仍然借着祷告来劳苦做工，不是口头传信息，乃是在远方仍然用祷告服侍他们，借着祷告他的，我们需要祷告让基督供应照顾他的圣徒，牧养圣徒，顾惜喂养圣徒。第三，我们需要与神的宝座之一而祷告，使基督能够执行他的行政，不仅在宇宙中，更特别是在这个地上。 Amen。 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国来临，这个祷告，借着这个祷告，弟兄们，我们就在 执行神的行政，反照神在这个地上的管制。第三重点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元首基督就得到一条路，借着他的身体来施行他的行政。弟兄们，我在这里所说的乃是一个新人的祷告，就是我们这些日子所需要的。我要快快的读完。当元首在天上借着代求供应并执行行政的做工时，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就在地上响应基督天上的指示，并反照他所做的而做工。二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属天的大使在地上延展神的国。一次中间，如果我们寻求在上面的事，并与基督同有一个生命和一个生活，我们就会完全被我们主人的事业所占有。我们的心会与他一同在天上，他在天上一直为众教会代求供应众圣徒，并执行神的行政。我们该渴望在主天上的职事里与他是一，并有一颗心与主的心是一。我们也该渴望在他的祭司职分、职事和行动上与他，行政上与他是一。这就是这三个方向，我们祷告的三个方向。第五终点的恢复要成为主的恢复，就必须是在他的指引之下。一小点，在天上的基督和地上的我们之间有一种神圣的传输，就是属天的电流。我们若不断接受神圣的传输，让天上的供应注入，并经历在天上的基督与我们之间的来往，我们就会对基督的代求供应以及执行神的行政有所响应。我愿意呼吁我们众人弟兄们，众教会领头的弟兄们，都要竭力进入这样的一种一个新人的祷告，这种真实的祷告，这种的祷告能够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一个新人在实际和实行上出现。我在说，我非常确信，没有别的事能够成就这件事，唯有祷告。我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坐下来祷告，但是弟兄们，我们需要祷告。我愿意真正呼吁所有领头的弟兄们，这些日子有许许多多的祷告，建立起这样一种祷告的生活，在地方教会里建立了这一种祷告的空气、祷告的状态、祷告的光景，使主在我们中间能够有如现在我们真正有一些真实的祷告，然后我们再有分享。